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将推 COVID 数码凭证。国际航空协会等团体又机场陷混乱。国际货币基金为非洲请命，呼吁富国快拿出疫苗库存。日防卫副大臣说，中共威胁与日俱增，需保护台湾。联邦同州政府诉脸书垄断案，美国法院驳回。麦康奈尔抨击民主党挟持基建协议。众议院通过科研法案，让美国更具竞争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联盟的2019中共病毒疾病数码旅游凭证系统将在7月1号生效，目的是证明乘客是否完成疫苗接种，最近感染 COVID-19 康复，是否有免疫力，或者采检呈阴性反应。但国际机场协会和欧洲航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欧洲支线航空公司协会礼拜一在写给欧盟国家领袖的信件入面说，欧洲大陆各地会出现令人担忧的东拼西凑方法，欧洲机场陷入混乱的风险亦会成真。这些数码凭证需要进行额外的检查手续，还需要搭配能够读取数码凭证代码的适当设备。信中写道，在夏季旅游旺季避免旅客大排长龙和班机误点的唯一方法是让乘客在抵达机场前就远端处理好疫苗接种凭证和旅客健康申报表。信中还写道，旅客必须只在出境国而在非入境时完成检查，而且政府应该管理乘客的健康资料，并提供设备扫描数码凭证代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欧洲副总裁史亚兹曼说，疫情爆发前一趟旅程在机场所花费的时间已经从一个半钟头倍增至三个钟头，如果没有作出改变，机场容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理论上来讲，时间就会拖长到令人无法接受的五个钟头甚至八个钟头。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礼拜一表示，非洲2019中共病毒疾病的疫情可能几日内就会超过过去高峰。他强调加速非洲疫苗供给和经济援助的迫切性。乔治艾娃和国际货币基金非洲部门主任塞拉希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表示，漠南非洲的整体人口疫苗覆盖率不到 1%， 是全球最低，在缺乏立即行动下，疫情再度爆发的风险已严重威胁医疗系统。他指出，夺走的人命越来越多，冲击最弱势族群的生计，同时瘫痪投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文中提到，在没有外力援助下，非洲地区面临越来越落后的风险，并表示如果疫情肆虐非洲越内，恐会出现更危险的新型变异株威胁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两位国际货币基金的官员呼吁国家透露新冠病毒疫苗全球取得的机制，加快脚步和非洲分享疫苗库存，目标是在9月之前将2亿5000剂疫苗送到非洲。俄罗斯在日本宣称握有主权的领土和美国夏威夷附近都加强军演。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寿礼拜一警告，中共和俄罗斯之间合作所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还说有必要对北京向台湾的施压觉醒，保护台湾这个民主国家。据报道，中山泰寿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活动上质疑，日本、美国等多国自1970年以来采取一中政策，亦就是承认北京而非台湾，这一决定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他担心中共的好斗姿态会伸向香港以外地区。中山泰寿认为下个目标之一或大家都是担心的就是台湾。他说，日本和台湾地理位置相近，台湾如果出事将影响日本冲绳，而当地又住有美军及军舰。他强调，中共在太空、飞弹技术、网络领域、核子、 与传统武力的威胁与日俱增，而且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有着侵略性想法及意志。中山太守表示，有必要对中共及俄罗斯展现阻吓力。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官詹姆斯·博亚斯伯格礼拜一驳回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同一个由多个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针对脸书的反垄断诉讼，这个对监管机构亚制科技巨头的工作造成重大打击。他在公布的裁决意见中说，对脸书的诉讼在法律上不充分，而且没有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脸书是垄断企业。这项裁决驳回了指控，但并没有驳回这个案件。这个意味着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重新提出另一项诉讼。202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同48个州及地区起诉脸书，指控脸书滥用在社交网络领域的市场支配力，压垮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希望寻求救济措施，包括可能强行将 Instagram 图片共享服务和 WhatsApp 即时通讯服务从脸书拆分出去。法官亦驳回了各州总检察长另行提出的投诉。莱蒂亚·詹姆斯在提出诉讼时表示，脸书利用垄断力量压垮较小的竞争对手，扼杀竞争，一切都是以牺牲普通用户的利益为代价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推文说，法院的做法令人深感失望，对美国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糟糕的结果。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一猛烈抨击民主党国会领导人挟持了一项两党基础设施计划。两党在上个礼拜四达成的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协议，为包括电网、宽频网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新增拨款5790亿美元，并将早前已获得批准的一批类似支出计划重新调整用途，以便将基础设施投资额扩大为12000亿美元。而民主党领导人要求在通过以上基础设施法案时，附加被称为美国家庭计划的另一项法案，将为包括气候变化、儿童保育、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此外，还包括增收富人和企业的税收。麦康奈尔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民主党领导人的威胁相当于敲诈勒索，违反了共和党议员迄今为止所建立的两党诚信。美国众议院礼拜一通过了两项促进科学研究的立法，旨在让美国对中国更具竞争力。第一项法案名为国家科学基金会面向未来法案，将增加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建立一个新的科学和工程局，扩大研究机会。第二项法案名为能源部面向未来科学法案，授权能源部科学办公室更多的研究资金。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主席艾迪·约翰逊说，我们正考虑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科学研究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两项法案将使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的资金每年增加约 7%。同时，共和党人还在委员会中增加了一项补充法案，禁止拨款申请人参与和外国政府有关的人才计划。如果中共政府有关的千人计划除了礼拜一通过的两项法案外，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单独一项立法亦在推进中。该法案由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撰写，他提出为被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香港人和维吾尔人提供临时保护或难民身份，并投资制造中共病毒疫苗，以促进美国产疫苗救济他国，同时对抗中共的疫苗外交。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会以色列总统重申不许可伊朗发展核武。中国不满 TIFA 复谈，白宫说持续强化美台经贸关系。因应网攻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首场正式会议。美国白宫证实拜登不去东澳，而安排第一夫人出席。美最高法院拒绝重新考虑跨性别者浴室使用案。 锁定青年行销挨告，美电子烟商 Juul 负11亿与北卡和解。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同伊朗的核协议是拜登总统任内重要工作之一。他礼拜一在白宫接见以色列总统李夫林，两人的会谈内容涵盖多项议题，其中包括伊朗。拜登提到不会让伊朗在他眼下取得核武。拜登强调他对以色列的承诺如铁甲般坚固，亦期待尽快和新总理班内特会面，并支持与其他中东国家关系正常化。今次会面的几个礼拜前，班内特接过内塔尼亚胡的棒，成为以色列新任总理。美国官员努力让拜登和班内特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会面。拜登和李夫林今次会面是因为美国努力要重回伊朗核协议。以色列和阿拉伯担心协议如果恢复，最终可能让伊朗获得核武，将使他们受到伊朗恐吓或军事威胁。时任美国总统川普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现在美国试图重回协议，但进展非常缓慢，因为伊朗坚持美国必须取消对他们实施的所有经济制裁。中断近五年的第十一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将在6月30号透过视讯恢复谈判。中华民国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代表台湾方面和美国贸易代表处官员会谈。经贸办表示，双方将盘点现存贸易议题，并讨论未来提升及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的途径。面对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重启，中共外交部11号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对此，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8号在媒体简报会上强调，美台贸易投资关系十分重要，美国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普萨基说，无论是公开场合定是私底下，美国已经清楚表达对中国对台湾侵略的日益关切。他批评中国加大恐吓力度，损害台湾民主。美方会持续对北京相关作为表达强烈关切，亦会继续关切中共威吓其他区域成员的行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9号将就网络安全召开首场正式公开会议，希望解决黑客对各国主要基础设施日益猖獗的威胁。拜登总统6月较早时在日内亚和普京举行双边峰会时对俄罗斯划下红线，列出16项不可触碰的实体，范围从能源部门到水利单位。一名专精网络安全的欧洲大使表示，这个是一份通用清单，包含每个国家都有的关键基础设施。今日这场线上部长级会议是由6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的爱沙尼亚所召开。爱沙尼亚向来是对抗黑客攻击的领导国家，安理会过去亦曾经处理过相关议题，但无论是公开或闭门进行，都属于非正式会议。最近美国有几家公司接连沦为黑客攻击勒索目标，包括资讯科技集团 SolarWinds、燃油管道营运业者殖民管线 Colonia 和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 JBS。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这些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归咎于俄罗斯黑客。白宫28号证实，拜登总统将不会前往日本参与东京奥运暨柏运，正拟定由美国第一夫人吉尔访问日本出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白宫发言人普萨基28号表示，对于东京奥运暨柏运，拜登没有计划出席，将如同既往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团出席。另外，吉尔的发言人话俾日本放送协会知，目前正讨论安排吉尔前往日本的可能性，将静待拜登宣布代表团成员。报道指出，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美国由时任副总统彭斯率团出席。2016年里约奥运由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带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8号拒绝重新审理一宗重大的跨性别者权利案件，维持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也就是维吉尼亚州一个学区拒绝让一名跨性别男性根据他的性别认同使用高中的厕所，这个是违反法律的。该上诉针对总部位于里士满的一家联邦上诉法院2020年作出的一项裁决，该裁决不利于学校官员，有利于跨性别学生加文格林。格洛斯特县学校董事会在寻求对上诉法院裁决进行复审的请愿书中写道，对于学校官员和家长来讲，如何最好地回应那些对自身性别作出异性认同的青少年，往往是极困难的问题。一方面，这类青少年值得亦需要每个人的同情，但另一方面，允许这类青少年使用为异性保留的多人洗手间、更衣室和沐浴设施，引发了被最高法院承认过的有关身体私隐的严重担忧。最高法院作出不再考虑弗吉尼亚州这一法案的决定之际，美国很多州都在考虑跨性别者权利立法，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已经采取行动，禁止跨性别女孩进入女子运动队。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官员28号宣布，电子烟制造商 Juul 同意支付北卡政府$40,000,000，并严格遵守向年轻人行销的规范。这个是 Juul 首次和美国州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之前 Juul 的商业行为导致多个州向他提告。北卡州检察长办公室发布新闻稿表示，这个协议要求 Juul 必须对州内商业行为作出重大改变。检察长史坦2018年针对 Juul 展开调查，并在隔年提告，他指控 Juul 以吸引年轻人的方式行销电子烟，并对产品中的尼古丁的风险作不实陈述。根据此和解协议，该公司将设下大部分社群媒体、网红及学校附近的室外广告，而且不会赞助体育赛事或演唱会。此外，如果买方年龄未经独立机制确认，Juul 不得向任何人售卖产品。